使徒行传十六章第一节，保罗来到特庇，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位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
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
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
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
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
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
到了美西亚边界，他们想要往必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
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
在夜间有异象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
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阿们。
感谢主。好，我们上个礼拜思想到保罗开始第二次海外布道。对。啊，要出发之前，巴拿巴跟保罗因为巴拿巴表弟马可的缘故，两个人闹掰了。对啊。所以巴拿巴带着保罗就往居比路，然后就继续他的布道使命。对，我们上次提到过的。那保罗没有同工怎么办？希拉愿意跟他去。希拉有这个感动，神差派。所以安提阿教会里面的领袖就差派了保罗跟希拉，就从安提阿出发，走这个地图上这个路线啊。所以到了路斯德的时候，遇到了提摩太。所以我们上次有提到提摩太，对啊，如何的是怎样一个背景啊？他是怎样子进前的？然后呢，为了传道，把拦阻尽量减少的缘故啊，因为保罗每一次到一个新的城市传道，都要进犹太人的会堂，为了在犹太人会堂能够放得开手脚的缘故啊，提摩太。他本身妈妈是犹太人，他的父亲呢却是希腊人，也就是不是犹太人，所以他父亲并没有在他八天大的时候去送到会堂里面去行割礼啊，因为他本身不是犹太人，所以提摩太长大爱主啊，信主了几年，他还没有受割礼。所以保罗想要带他啊做门徒培训，然后培养他成为传道人，要把他带去海外布道的路途当中啊。所以先为了传道方便的缘故，免得一下子就落在犹太人的把柄当中攻击他们，让他们没有办法好好传道。为了这个缘故，所以保罗把提摩太领去受割礼了啊。所以我的经文当中有提到哈。然后就继续往前。好。那我们就到第六节。所以第二次海外布道的时候，第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亚细亚在哪边呢？有没有？地图上你看到鼠标那里是一个亚细亚啊。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然后怎么办呢？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的一地方，所以在亚细亚禁止他们，所以在弗吕加到加拉太 所以这个地方，这一整个区域啊，他们等于是不断的走，不断的走。然后呢，到了美西亚边境，他们想要往必推尼，耶稣的灵却不许。前面第六节，圣灵，也就是耶稣的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亚细亚就是这一个大范围，在这个大范围当中，靠海边、靠西边这个范围，圣灵禁止他们，然后他们走弗吕加，然后到加拉太，不断的走，好像也没有真正有找到合适传道的机会啊，所以他们就不断的走。然后呢，到了美西亚了以后，还是卡壳，所以他们想要往东边了，必推尼和本都那里。耶稣的灵不准。所以这六七两节，六七两节，你看来就是这么几个字。可是你进到保罗他传道的心境当中，这两节他绕过了亚细亚，他绕过了佛里加，他到了加拉太，你知道他们用走的哈，不是车子一开了就到啊，不是啊，用走的啊，这几个地方啊。你知道他们要走多久吗？然后呢，走了那么久，你看到经文当中有没有什么传道的果效啊？那圣灵禁止他两次，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想要往必推尼，耶稣的灵不许。好，所以你看这个地图啊，他们就在这个小圈圈，其实不小啊，因为我们是看地图，他那个很大的地方走啊走啊，绕啊绕啊。俗话说，简直像鬼打墙一样。哎，这些人是拿生命去传道的，他们每一天的生活就是目的，就是为了传道。神差派他们，为什么在那里卡壳了？这几个地方绕啊绕，用走的，起码还走上几个月。然后没什么事情发生，你不是徒劳吗？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允许这些传道的人，在传道的过程里面，你会遇到类似像旷野时期，好像什么事都做不成，卡壳，神允许的。那么爱主的保罗西拉，你可以说哈，那个很多基督徒佩服他们了，对啊，结果他们的传道生涯也有卡壳的时候，走过那么多城市，你看那短短两节经文，居然那么多城市的名字写过去，然后没有什么建树，没有什么样子的作为，你可以说他们是在传道的低谷啊，怎么办？没什么好怎么办的，继续传啊，硬着头皮传，不管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道啊。只是每一次传道就碰壁，每一次传道就传不开，这个城市不要，下一个村庄也不要，你就继续走，继续走。这是弟兄姐妹，我们的主在锻炼传道的人，那一个等候他的心智，那一个坚定的依靠他的心智。好，我们继续看下去了。那好，第八节，耶稣的灵不许他们往东走，往必推尼去。他们就怎样？东边不行，我试试看西边。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是不是？你看地图啊，美西亚在这里，他们要从必推尼往东走，走不通，耶稣的灵不许。然后在亚西亚，美西亚这里，圣灵也没有开传道的路，怎么办？圣灵禁止他们在亚西亚传道，怎么办？就越过去了，从东边越到西边，到了海边这里，特罗亚。啊， 所以第二次海外布道，他们花了好长的时间，像旷野一般，好像这里没有带领，那里也没有带领，一直到特罗亚。我们传道生涯，基督徒 你有热心，你有这个心智，为主而活，为主所使用传道，你生命处境当中有这个热情，不过很可能神好像不配合你，就像这个时候一样，走不通就是走不通，这里是那里是，绕了一大圈的事，甚至从这边对角线到那一边，中间经过那么好几个城市走过去都不通，你会不会灰心？你会不会上帝啊，祷告上帝啊，你的心意到底如何？为什么白花钱养我们这些传道人，结果没有任何的建树？有的时候神要你等，是的，就是要你等，等候他，因为传道的事情是神走在前面，不是你自己走。我们的上帝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他告诉摩西，他要怎么样子把百姓带到迦南地，把这些迦南人赶走的。神告诉摩西，先介绍会有一个耶和华的使者走在前面，你要等那个使者走在前面，然后这个使者会带着你们打进去迦南地，这个使者甚至会让蜜蜂在你大军前面先把这些迦南人赶跑，你们只负责配合上帝顺服上帝，上帝说走你就走，上帝说前进你就成前进，你照神的话，是神在带领你打这一场征战，神的使者耶和华使者会走在前面，神帮你打。亲爱弟兄姐妹，那不只是出埃及啊，实打实拿兵上战场的打仗啊，不止啊，这是神自己亲自工作的模式。属灵征战的模式都是一样，是神在前面帮你打。出埃及如此，进迦南地如此，到我们今天教会 当中弟兄姐妹打属灵征战也是如此。所以神要你等啊，没有等过的话，你都不知道神在你面前，在你面前预备好了，是他在打，不是你在打，不是用你用你的血气啊在打。打属灵征战，也就是传福音，带弟兄姐妹信主啊，因为带慕道友信主，带弟兄姐妹成为门徒，每一件事情都是属灵征战，所以是神在你前面打。所以属灵征战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祷告寻求神，没有祷告寻求神，就没有福音工作，没有祷告的团队被兴起，就不会有属灵真正的团队被兴起。祷告，等候神，寻求神，求神的使者在你面前带着你打，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保罗不是这个，你看到新约圣经的保罗希拉他们传道啊，不是想神话啊，对啊，什么意思？进都顺利，神话啊，对啊，不管走到哪边他们都有神的同在哦，到了哪一边就有神迹奇事，没有，不是的，这不是实际状况。我们已经走过第一次海外布道了，我们知道保罗不管走到哪个地方，次次就好像进入那丛林里面跟野兽搏斗一样，不过你放心，耶和华的使者走在前面。第二次海外布道一开头完全不顺利，你可以这样讲，事实上就是在这种人觉得不顺利的时候，就是在祷告寻求的时候，没有前面这个，又是这个亚细亚，又是美细亚，又是这个必推尼，又是这个佛吕加加拉太，没有这样几个地方绕， 你就不会有迫切祷告的时候。人很现实，你一路很顺遂的时候，你这个倚靠神的心就不会那么强烈。除非你遇到逆境，对不对？平常拜偶像的人，他神是谁都不管的。哦，遇到事情了，临时来抱他们抱佛脚啊，那这个教会里面临时抱耶稣的脚，有事了找耶稣啊。其实这是人的人性啊，人的惰性啊，传道人也会有惰性啊。所以神容许这些传道人好像鬼打墙到处卡壳，目的是什么？要你等，要你真正的来到神面前祷告，要你来到神面前问问题，神啊，为什么？神啊，怎么办？你知道吗？这些一大堆对神的问话，你开始怎么讲，你怎么问都可以，可是有个共通点，神啊，你真的把神摆在前面，要不然我们很容易，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血气冲在前面，自己用人的能力打属灵征战，太容易了。哦，感谢主，为了这两节圣经感谢主。对，圣灵禁止他们在亚西亚讲道，又穿过那么多城市，忙了，走啊，边走边祷告，越是不通越要祷告，就在这里面去经历，去经历，对，一直在等候上帝，一直在寻求上帝。感谢主，对，终于到了特罗亚了。到了特罗亚，终于神有回应了。虽然啊，我们前面的六七八三节都没有看到他们在祷告啊，不是啊，不是说经文没写就没有祷告，不是，他们遇到卡壳了，每个地方都卡，对啊，从头卡到尾，对啊，对角线走过去也卡。再怎么走都没有传道的机会，都是圣灵禁止，都是耶稣的灵不许。那只能怎么办？你只能祷告了，边走边祷告边试了。所以啊，祷告够了，第九节，神终于讲话。第九节，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可能是他安静祷告的时候，也可能是他睡梦当中。好。意象里面是怎样？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保罗说，请你保罗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我相信这是保罗想都没想到的。对啊，你看他地图，他走过多少地方，这整个就是我们今天叫土耳其的地方，基本上每一个地方都绕过了。他一直想用走的走的走的就往东，圣灵不许，耶稣的灵禁止，那只好就是到最后没得选了，就想选海边了，特罗亚。就在选到海边的时候，他晚上睡觉的时候，神告诉他，马其顿异象来了。你知道马其顿啊，你看到地图上面啊，就是那细细的海峡，对不对？其实你去优酷上面去找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它那边的大桥，那是跨海大桥。那个海峡地图上看起来很窄啊，等到你真的是看到那个大桥的时候，对啊，有点像是，三峡大坝的宽度吧，就那个长度。下面是海啊，这个海水流非常强的，为什么？因为黑海的水要注入到地中海，就只有这两个口。黑海虽然是内海，它的水哪来的？它的水是旁边的这些内陆地区那些大河，现在打乌俄战争啊。第聂伯河啊，那边好多这样，就像我们长江黄河那种那么大的河啊，是这好几条注入到黑海的。所以啊，那边来的水，它一定要有地方排啊，排去哪里？排去地中海。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两个窄的海峡，那个水流有多强。 古时候的船没有这种引擎马达的、啊、都是风帆啊，要不然就是靠人划桨。他要过这两个海峡，看起来很窄，可是水流非常强。你想想，那么多像长江、黄河，那么大江大河的水，只有那两个口要进到地中海，那里面的那个水流是非常非常难走的。对啊，要靠人力啊，那很不容易。所以这两条海峡相对来说是挺危险的，那个时候按照那个时候的科技来说，所以保罗连想都没有想，他就一直在土耳其这个地方打转，没有想说有一天过到马其顿去啊。神告诉他要去，所以马其顿意向，马其顿意向，你过到，请你过到这边来帮助我。好，现在问一个问题啊，弟兄姐妹，这个是不是神跟保罗讲话？马其顿人站在那里，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这句话是不是神的呼召临到保罗去马其顿？是，你怎么知道是？如果你活在当时候，保罗他只能凭着信心的，今天做梦梦到，请过到我们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的心态是什么？他已经卡壳不知道几个月了，这里是那里是，对角线是，从东北到西南，从西南到东北全部都试过了，然后总算来到特罗亚海边的马其顿护照。保罗觉得是，你怎么知道？因为第十节，保罗看到这个意象，我们随即想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以为神呼召我们啊。所以从保罗的角度，他这个时候相信神呼召他过到海的那一边，去到马其顿去。那是保罗个人相信啊，那真的是神的呼召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那个时代跟我们这个时代有一点不一样。哪一点不一样？保罗那个时代圣经还没有写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圣经已经写完了。差别在哪里？差别就是圣经还没有写完的情况之下，神有新的启示，关乎神的国，新的启示，新的示范，以后要成为基督徒仿效的榜样的那一些启示，有些还没写完，所以有一些神的带领不在圣经，那个时候圣经还没写好。对，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在当时候已经确认是神的启示的书卷啊。对啊，对，在当时候好啦。所以保罗那个时代他还有一个圣经会把还没写完的补齐的那个空间，里面包括了马其顿的护照啊。你怎么知道，牧师？因为后来写在圣经里了，所以我们知道那一句话是神亲自对保罗的呼召，要去到马其顿。那是我们现在知道，可是在保罗那个时候呢，圣经还没有写完，他的处境就好像是亚伯兰的处境啊，离开本地本族夫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你怎么知道那就是神跟你讲话？赌上去了嘛。所以亚伯兰很赌上去了，他相信那就是神跟他讲话。那保罗这个时候呢，他相信了神透过这个意象，透过马其顿说过到这边帮助，那是神跟他讲话，补上去了。而且对保罗来说没什么好输的，既然讲赌的话，他一辈子都是上帝的，都是耶稣的，所以去就去。对啊，那对或错呢？在后来的经历本身会告诉你，你有没有神的同在。如果是出于神的，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这边走不通了，对不对？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耶稣的灵不许啊，不许他们啊啊，对，耶稣的灵不许他们在那一边讲道，怎么办？ 唯一一条出路在特洛亚那边，来过到马其顿，那就试试看了。没想到他真的上了船，过到马其顿以后，神开启第二次海外布道里面最精华的段落了，到了腓立比，所以有腓立比书，以后保罗书信就有腓立比书。好，到了帖撒罗尼迦，所以以后圣经里面的写作有一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到了亚该亚这个省份里面的时候，经过了哥林多，所以啊，新约圣经有一个书卷叫哥林多前后书。然后再经过以弗所，又有一卷很重要的书，就是以弗所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神后来不断的在传道上面开路，来印证了马其顿的呼召，确实这个意象是神给保罗的，然后后来写在圣经，在圣经里面印证了这句话是圣经上的话，是出于神对保罗的呼召。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听懂了没，那个时候保罗是这样传道的，因为要配合神写圣经的过程。对，今天你传道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为什么你不能这样？哦，我现在有一个感动，我就去试。为什么你不能？因为圣经已经写好了，所以你现在有一个感动的时候，如果你想确认这个感动是神的，你在祷告，主啊，这个感动如果是出于你的话，你让我知道圣经里哪一边哪一句话告诉我。你要回到圣经本身，你这个感动有一个圣经话语里面亲自对你的回应，就是那个原则。对啊，你现在体会到神要你从这个牧职辞职，你要离开你所牧养的教会啊，你要离开这个教会的围墙，你有这个感动，可是主啊，那真的是你对我的呼召吗？圣经里面怎样说？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够了，一句话，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这句话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句话的呼召，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所以他体会到今天神告诉他，离开你现在的牧职环境，对啊，你要打破现在教会的围墙，你开始穿出这个围墙，不被教会的围墙来束缚住，人的围墙来束缚住，你现在愿意成为被神呼召的自由传道。神的话怎么跟你讲？你不能抓一个感动就说那是神跟你讲。你可以这样个人相信，可是你始终在没一个确据的状况。感谢主，神有一句话告诉每一个门徒，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有教会的差派，你有教会的祝福，你有教会像安提阿教会成为你宣教的基地，去行吧。感谢赞美主。所以我用这个例子在说什么？神的呼召，神怎么引导，在圣经里面，在神的话当中，今天神的话来指示你，亲自指示你，让你知道你这个基督徒个人，你这个基督徒同工现在要做什么。对，好的，对，保罗可以的事情，他可以抓一个感动，然后神就是这样在异象当中对他说话，你这往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吧，他就认定那是事，那是在圣经还没有完成的时候。所以保罗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的地方去，他们可以这样相信就往前进，然后他们所行过的，他们所做的，真的神的应许就落实在他们生命当中，用这样来印证当初的感动真的出于神。对，然后写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了， 那我们今天我们严谨的同工弟兄姐妹，你的模式要更保守一点啦，因为圣经已经写好了啊，在圣经的字句当中，你在安静的时候，你的思想圣灵带领让你想起耶稣的话，这是一个标准模式了哈。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你会看到绿色的底的字啊，我笔记上面啊，我们随即想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怪怪的。前面不是讲到保罗跟希拉吗？第二次海外布道应该讲他们呢、啊，怎么到了16章第10节，保罗看见的异象，我们随即就想往马其顿去，那个我们是怎么一回事呢？保罗跟希拉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是他们啊，为什么变成我们？其实很可能就是这个时候，路加也加到这个宣教团队里面了。所以路加有跟着保罗跟希拉，在这个时候就跟上脚步到了马其顿那里去，他们一起去了。在特罗亚的时候，可能就是路加在那个时候加入了这个团队。所以路加写啊《使徒行传》的，路加写了《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前传跟后传哈、啊，都是写给提阿非罗大人的哈、啊。所以这里讲我们应该就是这个时候写《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也在这个宣教的队伍当中，所以他记录下来就很自然继承我们。啊，所以这个时候路加加进来了，我们随即想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人听。好的，说走就走，我们继续往前走了，跟着他们宣教的脚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16章11节到15节，16章11节到15节一样，我们起音的方式，我来读单数节。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行到萨马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
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
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来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
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
他和他一家既领了喜，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好，这段经文就讲到了欧洲了，第一次在欧洲停留在那里的城市，然后有人信主了，就是腓立比。来描述福音进到腓立比是怎么进去的状况。好，那我们来看细节。11节，于是从特罗亚开船，特罗亚本身是海港啊，所以搭上了船，就一直到了萨摩特拉，到了尼亚波利这些地名哈，对，好，然后从尼亚波利到了腓立比，好，啊，最重要的那个城市来了，腓立比。腓立比是怎样一个城市呢？罗马的住房城。什么是住房城啊？所以那边有部队的驻扎，那个城市算是战略要地。啊，所以那个城市里面有很多部队，然后有军人，当然军人也要吃喝啊，部队也要有买卖啊，所以它成为一个啊能够做军人生意的城啊，所以那边有一些生意可以做。好的，所以那边有相对多一点的人口啊。好，然后他们这个宣教团队呢，就在那个城里面住了几天。到了安息日的时候，又来了安息日，这是保罗传道的规矩啊。安息日他们要做一件事，那个城市的会堂打听了，要去那个会堂里面聚会， 结果发现这个罗马的住房城啊，犹太人不多，大部分都是罗马人或是当地民族，都不是犹太人，所以没有犹太会堂，那怎么办呢？哎，一问出来，哎，那有一个地方虽然应该没有犹太人会堂，哎，可是呢有一个地方有几个妇女在祷告，所以出了城门到了河边，哎，就听说了有那么一个祷告的地方，所以他们打听清楚就去了，去那个祷告的地方，他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好，所以河边呢，他们在这些妇女就聚集在那里啊，那是不是平常就在那个河边一起洗衣服就不知道了，不过他们就习惯了，那一天安息日到了，既然没有会堂，没办法会堂生活，就有几个姐妹啊，应该说犹太人的妇女啊，哎，就在那边一起祷告。我问你，他们祷告祷什么？对，你想想他们祷告祷什么？这是犹太人，他们犹太没有犹太会堂，他们祷告祷什么？你知道犹太人那个时候在耶稣传道没几年那个时代，他们多么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复兴起来，对不对？那个时候是被罗马帝国所统治之下，为了生活然后奔波，对啊，他们只好来到不是犹太人的地方嘛，因为他们一直坚守的犹太人的传统啊，要有犹太人会堂生活，在犹太人会堂生活当中，还是要学习希伯来文，学习亚兰文，要读圣经，或者是那个时候流行文化是在讲希腊文，要读希腊文圣经的旧约圣经啊，希腊文旧约圣经。他们在祷告，祷告什么？没有会堂，祷告有会堂，对不对？没有会堂嘛，自然你的祷告重点不只是你病了，我病了，我们要医治。这群固定的妇女在那里干嘛？希望有犹太人会堂嘛，这是理所当然的啊。然后呢，祷告什么？以色列国复兴。祷告什么？他们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灭国以后的苦难，五百年了，灭国五百年，他们祷告什么？弥赛亚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群没有聚会条件的地方的妇女的祷告，你说神喜不喜悦？我相信神喜悦的，尤其在这种环境不顺利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难免会搬家换地方，就取决你的心态，尤其我们这边培训的同工们，然后我到一个新地方，我要找一个教会，我找什么教会呢？哦，有人看孩子，有老人事工，有青少年事工啊，这些事工齐备了，我去了以后，我家人都有合适的聚会，多好啊！每个弟兄姐妹灵性程度不一样，所以你在你相对应的灵性程度，自然而然会做一些选择。如果你看重的是我这个需求有人服侍我，那个需求有人服侍我，所以你自然而然就把你当时候的灵性状态就表现出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都是被服侍的对象，所以我们换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需要有聚会生活，我们找的都是被服侍的角色，所以从头到尾你还在被服侍的状态，所以你的心态不像这个，不像这个啊，腓立比这一群妇女，他们祷告祷神，祷神兴起一个会堂，祷什么？祷告祷什么？祷神兴起他们以色列，啊，让以色列能够复国，弥赛亚能够降临。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你所需的必加添给你。我们一般都以为我要吃什么、喝什么，是不是？包不包括你属灵生命？吃什么喝什么？你如果我们的眼目眼光就看到我这个需要我那个需要，主啊，我去到这个教会能够这个需要那个需要帮助我，你真的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了吗？你求你自己吧。这群妇女祷告什么？ 没那个条件，没那个环境，主啊，你创造条件。感谢主，祷告祷对了。他没有，他不会因为没有还没有相对应的这些资源，他们就放弃不聚会了。他反而反其道而行。所以什么道？世界的道。这世界告诉你要这个那个，所以教会是负责你，满足你这个，满足你那个。对啊，这是世界人看的教会。来到教会是找到自己的需要满足，这群妇女不是，他们来到这边干嘛？是因为神的呼召来这里，是因为神的规矩，我安息日没地方去，所以我在这边弟兄姐妹一起安息，一起唱诗，一起祷告，神喜悦啊，他是照神的规矩，不是自己的需要摆前面，他是找神的意向在前面，神的应许带领你，这叫神喜悦的祷告，他的寻求一定找得到。你放心好了，如果我们的灵程就是只是那样程度，我这个需要，我那个需要，反正这些人的需要带着你走，你就不是神的话带着你走，你就不是神的应许带着你走的，你所信的这样的上帝也没有要替你开沙漠里面开江河的意思。因为你就你人的需要摆在前面，神的带领不是这个样子。神的带领，神的呼召，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既然神要你学神的话，你找神的话的地方。既然神的心意透过你学神的话，你要照神的话操作，你找的这一群弟兄姐妹跟你一起聚会的是照神的话一起运作的弟兄姐妹，你看清楚了，神的话在引导你，神的应许在引导你，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心态。这一群妇女在这边聚会啊，没有长老，没有执事啊，没有拉比，可是他们就是坚守在这边聚会。你看神差派拉比来了，保罗最好的拉比，马其顿的呼召，马其顿人过到我这边来帮助我们吧。帮助他们什么？他们需要基督，他们需要弥赛亚，他们需要所培植出来的教会领袖来带领他们，帮助他们这个。他们渴慕啊，没有那个环境，可是他寻求上帝，神给他们环境，你看到了没？我们的上帝是沙漠里面开江河，我们的上帝是旷野里面开道路。感谢主啊，我们这边的弟兄姐妹相对来说凌晨已经有一段时了，你听懂我在讲什么？你前面的道路神来开启你的，你只要抓住神的话，你知道神会兴起环境，神也会让你在环境当中找到出路，就是要等一下，就是要在那边执着一下。对啊，你没有等一下，你没有执着一下，你怎么经历什么叫信心生活呢？不是吗？感谢主啊，这一群聚会的妇女啊，他们的祷告蒙神垂听了，所以保罗、希拉还有路加就这样摸过来了，摸着摸着就摸过来了，是不是？一群爱主的神的儿女，没有牧羊人，可是他们没有放弃，继续来到神面前寻求神，寻求神的开路，寻求神赐给他们牧羊人，寻求神的国复兴，没有条件哎。就几个妇女在那边祷告哎，没有儿童事工，没有青少年事工，没有老人事工哎。可是这个祷告很纯，神喜欢。保罗、希拉、提摩太，因为带上路了，路加来了，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补齐了。一个聚会本来只有祷告，顶多有诗歌，然后呢，没有神的话，可是他们不放弃，神差派最好的老师来。希拉也是教师啊， 保罗、希拉写路加福音的路加，你看到了哈？对啊，思路多清晰啊，全部都是教师。然后提摩太，年轻人的榜样，最棒的团队人来到这里，感谢赞美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被环境决定你的属灵灵程。倒过来，你要那个信心，你要依靠神。神，你是沙漠里面开江河啊，旷野里面开道路的。因为我们的心像那一些要走过沙漠、走过旷野那一些被掳之民，他们要归回，我们要归回你那里。所以你一定会为我们开江河，你一定会为我们开道路，像这群妇女一样，你这样认定，感谢主。好，介绍细节了，十四节，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可以说欧洲第一个基督徒就是这个吕底亚，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做生意的生意人。卖紫色布匹，卖布匹什么事啊？人生的必需品，所以这个生意不会倒，人需要穿衣服。然后紫色布匹，这个人应该还挺有钱的，为什么？紫色这个颜色，因为可能是因为颜料取得不容易啊，所以相对的价格比较高。紫色这个颜色在那个时候比较贵嘛，谁在穿的啊？贵族。所以这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他卖给谁啊？社会的高层。所以他应该蛮有钱的。吕底亚这个姐妹应该还算是蛮有钱的。对，有钱不是罪。有钱如果他爱主的话，他的有钱能够被神使用了。他愿意被神使用的有钱人，他钱会越来越多，你放心。为什么？神就要用他会赚钱这个本领，贡献神的国啊。所以感谢主，吕底亚就是这样的人啊，有钱不是罪啊。对对对，他按着神的心意来奉献，按着神的心意来接待这些传道人，神越发的祝福他，这是他的侍奉啊。感谢主，吕底亚啊，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他是别的地方人，其实推拉在哪里啊？在加拉太那个省份那里哈，所以他从加拉太上过到欧洲来做生意的。好，然后这个人是怎样？素来敬拜神，感谢主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种爱主的人，为了做生意的缘故，他就到了这个外邦人城镇。对啊，素来敬拜神，他去到哪一边都能够成为周遭人的祝福。这种敬拜神的人，不管去到哪里都能够影响周遭的人来敬拜神，来爱神。所以对他来说只是个生活，他敬拜神的生活。所以安息日他跟其他的妇女一起爱主，一起在神面前聚会，一起祷告，寻求神的国复兴。所以神听他们祷告，来了保罗、希拉、提摩太、路加。到了这里，哎，马上有人可以讲到了，所以他们也马上有机会学到了。所以这种素来敬拜神的，不管到哪里，他都能够成为神建立他的国，也就是对我们今天来说，建立教会的种子。神就是用这一些爱主的弟兄姐妹啊，那边没有教会啊，那边没有聚会，不要去那里。错，正是因为那里没有教会，正是因为那里教会并不复兴，所以敬拜神的素来敬拜神的弟兄姐妹搬过去，神让他们搬过去。他搬过去不是不是去享受人家已经现有的教会环境，他搬过去那边是为了神要建立教会，先搬了一批人在这里， 然后保罗、希拉、提摩太、路加过来了，神差他们过来的，来这边建立腓立比教会。来，我们继续看下去哈，那真的就是神预备了哈。吕底亚听见了，听见什么？听见讲道，听见可能是保罗讲道，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真的是保罗讲道，听保罗所讲的话。一个灵魂，他能够被神的道吸引，这件事不是出于台上的人会讲，不是，而是出于神自己让这一些人心打开，能够把神的道听进去心里。在这里啊，你看到了，他们原来在这边就祷告，保罗希拉过来以后就坐下来就跟他们谈到了，然后主就开了这个吕底亚的心，叫他留心听。所以弟兄姐妹，你传道开始啊，传福音开始有一些经验了以后，你回想一下，那一些后来信主信得不错的人，他们为什么会信得不错？就像吕底亚一样，他在听到的时候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我们这边弟兄姐妹祷告会常常讲，哦，我们这边这个祷这分享啊，就是我们啊讲完福音专题之后呢，要大家分享，哎呀，他们都不分享。是啊，因为我们大部分是隔着网络隔着微信，那不分享你也看不到他眼睛，所以你不知道。可是如果你在实体有几个弟兄姐妹一起的话，你就可以观察到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今天不是保罗在讲，是你在讲，你可能拿着福音专题的主事稿一个字一个字念，你稍微有一些经验以后，你稍微腾出你的眼光，你眼睛稍微看一下弟兄姐妹，那一些留心听你传道的人，他的眼神不一样，他真的用心在听你讲了，神开路的结果。所以这就解答一个问题，我们在前面保罗传道的时候，保罗见到这个人有信心，他怎么见到的？啊，听他讲话的眼神啊，这个人眼睛在发亮，一直在听啊，一直专心在专注在听啊，保罗见他有信心了。对啊，西门彼得在进美门门口的时候，见他有信心了。对，因为他留心听到，见他，而不是要等他讲出来，因为很多人不太讲。我自己出信的时候，我不太分享，不太讲。对，天晓得哪一天神让我就是这样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那是之后的事哈。对啊。所以我很同情那一些被我们弟兄姐妹，他都不分享，我很同情他们，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我都不分享，对，笑一笑，不要就不太讲这样子，对啊，要不然讲出来，我就专门讲一些那些盲点的，让刚才分享的人这很没面子啊，实在是对不起他们，叫吕底亚留心替神作为。留心听保罗所讲的道，神的作为。然后呢，第十五节，吕底亚和他一家既领了洗。哦，这里有点跳，这里有点跳哈。对啊，啊，所以十五节很可能是后面啊，吕底亚先讲了这一句话啊。吕底亚就求保罗跟希拉他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啊，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就邀请保罗跟希拉去住到他家，所以他家境应该很不错哈。对啊，所以一次接待那么多人没有问题啊。然后接到他家了以后呢，他家人就有机会听到道了嘛。原先祷告的时候是几个妇女在祷告啊，她老公有没有在那里啊？可能没有。她在家小孩有没有在那里？可能还没有。哎，所以吕底亚很聪明啊，她自己听到道，留心听神让她留，她信了。她自己想信也信了。 所以告诉保罗先去住他家，一住他家了以后，他家人就有机会听到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这是个秘诀啊。你家人还没信吗？你聪明一点啊，如果下次知道哪一个工人啊，对啊，要经过这里，你邀请他住你家。住你家，你给他吃给他喝啊，他不传他都不好意思，对不对？吕底亚就是这么聪明。所以他强留保罗跟希拉住在他家里面，哎，对，还有其他的同工，他们一家人就有机会听到道，就神开路啊，他和他一家就领了喜了。神开路，你看到了吗？这是神在腓立比要开始设立教会一个信号。你怎么知道一个信？有人信，第一个，第二个，全家信，不只是一个人信，全家信。感谢主，后面的故事继续讲下去，狱卒他们全家信，一家、两家、三家开始加在一起了，腓立比教会就开始成型了。难怪后来腓立比教会会是跟保罗关系是这么亲近的。因为他们的底子，这个信仰的底子根基非常好，有相对有钱的吕底亚一家，有这个其他人可能都不是那么有钱，因为腓立比教会不有钱的。然后呢，狱卒这一家，对啊，狱卒这一家体制内，体制内的，他薪水固定的，有稳定的薪水的，体制内嘛。然后在这一家那一家，他成为一个，而且一开始跟保罗的关系就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那个听道的心啊，神开启很纯，然后跟神的仆人那个关系又是这么亲近，也就难怪了，后来生命会这么好，因为那个学道的心在那里，遇到逼迫他们也不退缩，所以腓立比教会就是这样一个起始，一个很美的教会的起始。感谢主哈，所以我们这样走过来，从吕底亚身上你看到什么？不是被环境限制，不是的。神之所以让一个爱主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就是不要被环境限制，就是要做这个见证。神是开启环境的，沙漠没有那个条件会有江河，神开江河。对，旷野没有道路的，神开启那个环境，旷野里面开道路，为谁而开？为被掳归回之民而开。谁是被掳归回之民呢？你愿意真正寻求神的国的，为他们而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寻求神吗？为什么神愿意让你寻求？你寻求他什么？是临时有事抱抱耶稣的脚吗？还是你愿意像吕底亚他一家人一样寻求神的国？没有那个环境，他愿意被神在等候，神被神使用来创造这个环境。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是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从这样的见证当中得到激励。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啊，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看到吕底亚他们一家人信主的这个前因后果，让我们更是看到保罗跟希拉没有因为他前面好像路都堵着，传道的道路很像通不了就灰心丧志，反而那个时候正是祷告安静的时刻，反而这个时刻就是不放弃的时刻，反而在这种时候就是尽他诸般的意，然后这过程当中好好祷告寻求里面，除自始至终他们的道路为你所开启，因为主你要让他们去那渴慕你的，去那渴慕神的国的人那里，主，因为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配的，感谢你，赞美你，知道是指主你自己在成就你的国，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所服侍的工厂当中，你也这样为他们开启道路，就好像 开启了腓立比教会一般。主，求你将这样的福气赐给我们这边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所服侍的岗位。谢谢你，听孩子祷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感谢主，我们来一起唱回应诗歌，愿圣灵运行，愿圣灵感动。